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在小弟子新闻中介绍台北明慧学校豆豆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位唐山大法小弟子和妈妈一同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然后讲述几则古人廉洁美德的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好个幼儿园，即明慧学校豆豆园，在台北县永和市著名学区有一家经过政府核准立案的托儿所，即明慧学校豆豆园。早上7:30至9:00，陆续有家长将小孩送来。小朋友们的年龄从2岁多到6岁左右，他们分别来自永和当地、台北市吴兴街、内湖区、士林北投区，也有特地迁居到豆豆园附近的以求方便。托儿所负责人蔡国强先生表示，自1989年从事幼儿园工作已经20年经验，2001年成立明慧学校豆豆园时是以托儿所为主体，后来因为需求增加附设了安亲班，方便国小学生放学后等待父母下班回家的空档时间有个照应餐点和辅导课业的地方。许多豆豆园小朋友上学后仍旧回到这里的安亲班，除了一般幼教课程和课业辅导外，还在事前征得家长同意安排学习法轮大法经书和学练法轮功，许多家长为此不辞辛劳，从远地将小孩送来。一，因为有真善人，所以令人放心。从三重市迁居到豆豆园附近的徐阳妈妈说，豆豆园的教学在生活方面的要求都很仔细，教导孩子尽量说真话，做好事，生气就不好等等，时时刻刻叮嘱回到家里也不要忘记。简新玉小朋友的爸爸说，他在新玉2岁要上幼儿园时先来参观了解，发现豆豆园的教师非常用心，还会带小朋友学习法轮大法和练功，着重人格品德，因此决定让小新玉在此接受幼儿教育，已经3.5年的时间了。新玉都会把每天上课的情形、老师讲的故事和各种活动与家人分享，亲子关系非常亲密融洽。他表示，将来新玉上小学后，仍然希望他回到这里的安亲班来。黄少宇3岁时来到豆豆幼儿园，目前就读小学2年级的他，放学就到安亲班来做功课，并且学法练功，感觉每天都非常充实和高兴。妹妹明雅也在这里上幼儿班，每天接送他俩的妈妈说，现在的幼儿园只重知识教学，忽视孩子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这里的老师以真善忍为出发点来教导小孩非常好。2岁多的简新明父母亲于几个月前从日本返回台湾定居，立即奉新明爷爷奶奶的建议，把新明送来豆豆园接受幼儿教育。班的幼儿，新明与同年龄的品柔和戴云在他们同志的世界中忙碌着，分享着玩具，片刻不停地跑跳，撞到边柜也不在意。突然啪的一声，记者循声望去，只见重重摔了一跤的品柔若无其事地爬起来继续他的玩耍。聚在桌边玩拼图游戏时，记者问品柔摔跤痛不痛，品柔说，说没事就没事。 西明想要独占玩具，而与品柔和戴云发生争执。素月老师既不斥责，也不强制干涉，而是再三温和地引导他们互相为对方着想，不自私自利才会更快乐。闹得不可开交的蛮横情形在这里是见不到的。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我是大法小弟子，我是唐山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了。我一出生就得法了，现在我每天都和妈妈一起做3件事。我刚几岁时就会用漂亮的花纸糊成小纸袋，装进大法资料发给千家万户，每次我都能看见我发出去的真相资料放射出金灿灿的光。冬天的夜晚很冷，但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不怕苦。大白天，我在整条马路的电线杆上都贴上不干胶标语，每天一个，我都核实请师父和护法神看护着他们，不允许坏人撕毁。过后，我看到不干胶完好无损的在那时，我很欣慰。我常和妈妈一起出去发正念。大约一年前的冬月，一个中共法院要非法审讯我们的一个同修。大早起，我和妈妈到法院发正念清场。刚到那时，天似阴非阴，法院的造型像个鬼庙。我们在场的老少同修有10几人，大家集体发正念。一小时后，太阳穿过云雾，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忽然，我发现天空中彩云缭绕，一条条台阶样的祥云铺满了整个天空，呈大半圆形，从法院上空向太阳方向延伸。伟大慈悲的师父端坐在太阳旁边，巨大的莲台放射着金灿灿的光。师父慈悲地看着我们每个人，在师父的两边是无数的佛、道、神排列在莲台上。他们的光圈各式各样，有的光圈像芭蕉扇，真好看。天女挎着竹篮在散花，五颜六色的花瓣散遍了天空。师父见我在望着他们，就慈悲地向我微笑。我连忙向师父核实问好，心中说，师父您放心，我一定要让同修早日回家。临近中午，大批的邪恶因素被销毁后，法院的上空格外清亮，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令人那么舒畅。去年720过后的夜晚，我和妈妈贴真相标语时被警察绑架了。警察把我和妈妈分开，哄着我做游戏，偶尔会问我一句，你们学校操场大吗？老师姓什么等。我怕说走了嘴，就守住一念，一语不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我才不怕呢，你们也配审我吗？天快亮时，警察拿我们母女没有办法，不久就在师父的呵护下，海内外同修及时营救中平安回家了。事后我才知道，我们刚被绑架，当地所有的同修就骑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加持到半夜1点多钟。台湾的营救电话打来了6个，妈妈说信师信法，整体的力量让邪恶胆寒，并告诉我一定要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红英二中题为怕啥的一首诗中写道，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浪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请大家都记住师父的话哦。
古代故事。
古人廉洁美德的故事。 小朋友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向将廉洁简朴视为美德，即使是官位显赫的大臣，或是王公贵族，甚至是皇帝，都十分注重廉俭。下面就和大家分享几则古人廉俭的故事。一，陆绩的御林时。吴国的陆绩在担任御林太守时十分廉俭，罢官后他乘海船回家，船上没有装载任何宝贝及值钱的东西，就连一般人家的器物都很少，船太轻了，如果遇到大风就会翻船，不得已就搬来一些大石头压船。回到老家后，家乡父老乡亲无不为之感叹，人们把这些压船的大石头收集起来，作为一代廉洁官吏的纪念物，大家都叫它为御林石。二，齐明帝的竹筷子。齐明帝吃饭时曾经用竹筷子，对卫尉应昭光说，你知道我用竹筷的用意吗？应昭光回答说，过去夏禹王穿着破烂衣服，还有人散布流言说夏禹王拿着象牙筷豢养动物，这是古代先哲留下的教训，现在您圣明朴素，有古人遗风，太平盛世用竹筷子最好。三，唐玄宗画西服。唐肃宗在做太子时，曾经侍奉他的父皇唐玄宗吃饭，在给皇帝准备的御膳中有煮熟的洋前汁，皇帝示意太子去切割，太子割完了手上还沾有许多油渍和肉渣，就拿饼给擦干净了。皇上一直在观察他，有些不高兴，太子就连饼与油渍一齐都吃了。皇上很高兴，对太子说，对于福气就该如此珍惜。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36首诗《佛法无边》。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佛法无边，香炉尽收乱法鬼，宝鼎融化不法神。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37首诗，诗的题目是《入无声之门》。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入无声之门，骑虎难下虎，人要与神赌，恶者是感觉，赌死自生路。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入无声之门，骑虎难下虎，人要与神赌，恶者是感觉，赌死自生路。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入无声之门，骑虎难下虎，人要与神赌，恶者是感觉，赌死自生路。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